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生活当中有许多创意的发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所以一起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我们常见的生活用品挖掘当中的有趣脉络还有看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我们探索的主题是眼镜，这个让许多深受视力困扰的人们有立即改善的发明。根据2020年的数据，全球大约有 30% 的人口近视，也就是大概有26亿人。预计到2030年，近视人口会增加到34亿。眼镜对我们来说会越来越重要，因为需求提高了。如果患有近视的人，可能还会戴不止一副眼镜，那就是除了一般的近视眼镜以及隐形眼镜。患有近视的人戴上眼镜，视野清晰，可以做许多事，但如果要戴眼镜运动，就会有些不方便，还可能会有风险。比如说戴的眼镜可能会磨损，或者是让人感到不舒适，镜框可能会阻碍视野，尤其是镜框比较大的程度之下，又或者是度数比较高，镜片比较厚，戴起来鼻子上的重力就会比较大。在湿热的天气或者是运动的时候，眼镜可能会滑落起雾，这都会对视力还有安全产生影响。当我们进行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说网球、羽球、排球、篮球等等，戴着眼镜进行这些运动也会比较危险。金宁就曾经戴着眼镜然后被球砸到，或者是在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挥到对方的眼镜。戴上隐形眼镜就可以减少这些问题。那么隐形眼镜又是怎么诞生的呢？其实早在16世纪就有类似的概念出现了。1508年的意大利里奥纳多达文西，或者是翻译为达芬奇，他把头伸进盛满水的半球形玻璃缸往下看的时候，发现原本看不清的物体变得清晰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跟矫正视力的关系，但他有将这一段构想画成草图，阐述了相关的概念，写下了隐形眼镜发明史的开端。这个是隐形眼镜的雏形概念，但往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其他人对于隐形眼镜有更多的琢磨或者是研究。直到1827年，英国的天文学家约翰·赫塞尔提出了接近现代隐形眼镜的设计。他把一个球面的玻璃薄片覆盖在角膜上，在玻璃跟眼睛之间注入透明胶，抵消不平的角膜表面，达到矫正眼睛散光的目的。但是角膜是有感觉的，而且没有办法接触异物，所以并没有办法用在人体上。1887年，德国的医学生奥古斯·穆勒进行镜片的相关实验，因为他自己也有近视，就想要借着玻璃镜片来改善自己的视力。 他用玻璃吹制出人类史上第一副可以戴在眼球上的隐形眼镜。在1889年他所发表的论文《眼镜与角膜镜片》当中表示，尽管他可以让镜片放在眼睛上，可是经过半个小时，他的眼睛就会产生剧烈的疼痛，因为透氧度太低了。而且为了防止气泡进入，镜片还得在水下佩戴，又得注射可卡因来麻醉眼睛。不过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里，他的近视的确获得了改善，而且奥古斯穆勒确实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根基，留下关于佩戴舒适度、泪液流动跟圆边理念的建议，直到现在仍旧是隐形眼镜制作的基础。同一时期，同样来自德国的眼科医师阿道夫·菲克在1888年制作了并且顺利戴上被认为是第一款成功的隐形眼镜模型。这个是一个由深棕色玻璃制成的无胶巩膜片。阿道夫·菲克先在兔子身上进行测试，然后在自己身上试验，最后在一小群志愿者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实验，被认为是第一款成功的隐形眼镜。到了1937年，匈牙利的伊什特万·乔尔菲开始使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听起来很拗口，但就是俗称的亚克力塑胶，来制造硬式的隐形眼镜，仅覆盖黑眼球，所以又称为角膜隐形眼镜。隔一年1938年，美国的莫伦跟奥布克发展塑胶镜片的技术，以亚克力塑胶制造出第一副全塑胶软式隐形眼镜。奥布克还提出用荧光剂来检视隐形眼镜跟角膜表面的关系，开启了现代隐形眼镜的验配方式。这些隐形眼镜的覆盖范围包括黑眼球跟白眼球全部。听到这，你也许已经发现隐形眼镜出现了两种分类，那就是硬式隐形眼镜跟软式隐形眼镜。软式隐形眼镜的材料大约在1950年在美国合成。1960年奥托·魏奇特勒研发了另外一种材质，这是一种吸水之后会变软又能够适合人体使用的亲水性树脂，树叶的树，脂肪的脂，让隐形眼镜的材质更加的舒适。1965年国立专利公司把软式隐形眼镜的技术引到美国，隔一年1966年美国的博士伦公司利用炫膜的方法生产了软式隐形眼镜，随后在美国生产跟销售软式隐形眼镜。到了1967年美国光学公司使用车床来研磨制造软式隐形眼镜，1986年娇生公司利用铸模大量生产软式隐形眼镜，使得成本大幅降低，而且开始推广抛弃式隐形眼镜，获得很大的回响。这让隐形眼镜产生了划时代的改变，因为软式隐形眼镜比硬式隐形眼镜舒适许多，而且容易适应，深受佩戴者的欢迎，迅速成为隐形眼镜的主流市场。虽然硬式隐形眼镜比软式隐形眼镜早出现，但是批准为大众可以购买使用的政策却是软式隐形眼镜先开始。经过反复的试验，1971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首次批准软式隐形眼镜的使用，英文简称 SCL， 意思就是 Soft Contact Lens。 至于硬式隐形眼镜，英文简称 RGP， Rigid Gas Permeable，则是在1979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根据非营利医疗教育组织奥比斯2018年在香港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 48% 的受访者患有不同程度的干眼症，其中 30% 的人更是被鉴定为严重型的。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化让患者人数大大增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美国的一项研究也指出，半数的隐形眼镜佩戴者都会出现干眼症状。那么如果我有近视，到底该不该佩戴隐形眼镜呢？如果没有佩戴隐形眼镜习惯的听众，可能会对于戴硬式隐形眼镜跟软式隐形眼镜的差别有所疑惑。这两种在市面上都有贩售，如果你想要尝试戴隐形眼镜，或者是想要改成长期戴隐形眼镜， 其实是可以按照我们本身的生活习惯还有需要做选择判断。我们就先来挖掘这两款隐形眼镜的不同还有优劣之分。首先是软式隐形眼镜，它的适应期短，使用者能够很快的适应，比较舒适，稳定性也高，也就是亲水性高，柔软滑动较小，佩戴感受度较佳。软式隐形眼镜虽然很方便，但是因为它的表面材质柔软，会吸水的特性，也比较容易吸附有机物体，容易有蛋白质的堆积，镜片也比较容易破裂。目前市面上有许多软式隐形眼镜标榜高含水量，也就是含水量大约 24% 到 70%， 这是什么意思呢？含水量指的是隐形眼镜本身体积所能够吸收水分的百分比。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隐形眼镜盒包装上标示含水量 70%， 就代表这个隐形眼镜有 70% 是水做的。含水量越高的隐形眼镜材质会越软，因为成分中的水比较多，佩戴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可是在这背后没有说的是，这样的镜片也同时比较容易吸水，它会像海绵一般吸取眼睛中的泪水来维持它的湿度跟形状。对于泪液不足的干眼症病患，或者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泪液蒸发的速度会更明显。所以软式隐形眼镜比较适合不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人，也就是适合间歇性的佩戴者。像精灵本身平常比较少戴隐形眼镜，而且我有蛮长的时间是待在冷气房，只有外出活动的时候我比较会佩戴隐形眼镜。那么对我来说，软性镜片而且是抛弃式软性隐形眼镜就会比较适合我，也可以避免感染干眼等等的问题。如果你原先佩戴软式隐形眼镜，时常感到眼睛干涩、缺水，甚至还有过角膜炎、过敏性结膜炎、严重的干眼症、角膜溃伤等等的经验，那么也许你可以试试硬式隐形眼镜，因为这些症状在硬式隐形眼镜上几乎很少发生。目前的硬式隐形眼镜制造材质已经进化到第二代，采用高透氧材质，可以让氧气自由地进入角膜。硬式隐形眼镜不需要仰赖水分保持形状，长时间佩戴也能够保持眼睛湿润。对于高度近视、高度散光，不想要戴框架眼镜，想要长时间佩戴的人会有很好的效果。硬式隐形眼镜镜片也比较容易清洗保养，寿命比较长，大约是3到5年。但因为硬式隐形眼镜是用不含水的特殊材料制成的，质地较硬，初次佩戴的时候会有轻度的异物感，适应期会比软性隐形眼镜长。从事剧烈的体育活动的时候，稳定性也没有软式隐形眼镜好，佩戴不及软式隐形眼镜舒适。而且硬式隐形眼镜必须将镜片制成多种规格的内曲面弯度，适应不同的佩戴，增加了验配技术的难度，价格也就会比较昂贵。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适合我们的隐形眼镜。如果你是属于习惯长时间佩戴，那么使用硬式隐形眼镜会比较适合。如果你是短时间佩戴，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佩戴，那么使用抛弃式软性隐形眼镜会比较合宜。说到这儿，我们对于隐形眼镜的出现到适用以及普遍盛行有了更多的认识了。也看到自从眼镜被发明之后，人们也没有止于研发改良，更多的探索跟挖掘，因为发现不仅是静态，动态的时候也需要有清晰的视野。从古至今，无论是达文西伸头进水缸的意外发现，还是科学家不断的改良材质、突破技术的努力，都是人们渴望看得更清楚的结果。视线模糊不但是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让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分辨方向、判断距离，也许还会错失重要的细节。对精灵来说也不例外。我很喜欢打球，佩戴隐形眼镜的确让我在球场上带来更好的表现。我们也可以透过隐形眼镜来矫正视力，而从内在的层面来看，我们的心眼是不是也同样需要被矫正呢？而且心眼的蒙蔽跟模糊不清，也许还比近视的人数还要多呢。光看社会新闻层出不穷的人心败坏现象就可以知道，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肉眼有没有看清楚，而是我们的心眼有没有看明白。宣教士保罗就对此有很大的感触，他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描述还不认识耶稣之前的状态。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保罗自己在不认识耶稣之前也是如此。信主之前的保罗原本叫做扫罗，是一个学识渊博、对宗教非常热心的法利赛人。他相信自己完全知道什么是对的，也自认为看得非常清楚，于是他用尽全力地去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那就是迫害基督徒。然而有一天，当他前往大马士革准备继续逮捕信耶稣的人的时候，一道强烈的大光从天上照下来，使他扑倒在地。那光中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正是耶稣亲自向他说话，而扫罗的眼睛也顿时一片黑暗，看不见任何东西，整整失明了三天。可是在这三天里发生了一件比看得见更重要的事，他的心眼被开启了，他开始明白，原来自以为的看得清楚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三天后，当耶稣差派一位基督徒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的时候，扫罗的眼睛上面好像有类似鳞片的东西掉下来，他就重新看见了。从此扫罗不再叫做扫罗，叫做保罗。而这一次，保罗也不只是肉眼的恢复，更是心灵的觉醒。他看见了真理，看见了耶稣，也看见了自己生命的使命跟方向。从那天起，这位曾经逼迫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分子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福音使徒之一，把耶稣的真理和爱传遍各地。他的人生就像是重新戴上了正确度数的镜片，不再盲目冲刺，而是走在一条有光、有方向、有意义的道路上。隐形眼镜的故事其实正是反映出人类内心的渴望，我们不喜欢模糊，我们喜欢清晰。然而再先进的科技也只能够让我们的肉眼看得清楚，却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看到真理。也许你现在正在人生某个模糊的状态，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不明白为何努力却满是空虚，不太确定自己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生活没有目标，就像是没有戴眼镜观看世界一样，模糊朦胧，缺乏方向。但你知道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副心灵的镜片了，那就是他的话语。他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去看清楚，而是我们是否愿意能够让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光，让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也让我们看见他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美好道路。或许你不只是需要一副合适的隐形眼镜，更是需要一双被神开启的眼睛。愿我们不仅看清楚这个世界，也能够看见那掌管一切的主耶稣基督。这让经典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宇宙光所唱的《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耀眼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不好时候的现场，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
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宇宙光所唱的《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隐形眼镜的故事。如今我们知道硬式隐形眼镜跟软式隐形眼镜的诞生跟演变，但如果要细分隐形眼镜的种类，其实硬式隐形眼镜还有一种，那就是当中的大盖儿巩膜片，或者是称为巩膜镜、巩膜镜片。直径一般是14毫米到22毫米。面对干眼症的困扰，我们通常只会想到使用人工泪液，但是有一些患有中等到严重干眼症的病患者，不论是使用人工泪液、医生处方的消炎药水、脉冲光治疗，或者是堵塞泪管手术，都可能没有办法有效地改善病情。对于这些干眼症患者，佩戴巩膜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巩膜镜不仅有效可以缓解干眼症，避免角膜受损，同时也能够像隐形眼镜一样矫正视力。实际上，巩膜片其实比目前常见的软硬式隐形眼镜还要更早出现。有别于一般的隐形眼镜，巩膜片是一款直径较大而且高透氧的特殊隐形眼镜，能够佩戴在低敏感度的眼白上，而且能够完全避开敏感的眼角膜。这种覆盖整个角膜的设计，使得巩膜镜在提供视力矫正的同时，也为眼睛提供保护。目前市面上仍旧贩售巩膜镜，但是为什么相较于硬软式隐形眼镜比较没有那么盛行？有几个原因。第一，佩戴的时数有限，这是所谓的日间误视，雾气的雾，视觉的视，有些佩戴者没有办法从早到晚佩戴一整天，佩戴巩膜片数个小时之后就会变得模糊，必须将镜片取下重新清洗，装填生理食盐水再戴上。这是因为泪水没有办法交换，新陈代谢的杂质累积在镜片下面的泪水层，或者是镜片表面不够完全湿润所导致。巩膜片戴一整天，镜片的边缘常常会陷入结膜内，造成压痕或者是淤血，戴4-5个小时就得拿下来清洗换水再戴上去，一天最多只能够戴8-10个小时。第二，穿戴巩膜片比较不方便，戴巩膜片的技巧和所有的隐形眼镜都不一样，必须维持镜片的内面充满生理食盐水或者是人工泪液的情况下戴上，所以第一次戴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困难，需要反复练习。取下的时候也因为巩膜片的面积大，吸力也大，硬拔是拔不下来的，通常要仰赖吸棒吸住镜片下方，轻轻地拉起，让空气进入镜片下方才能够顺利取出。第三，巩膜片的价格是最贵的。早期的巩膜镜片制作过程复杂，只有极少数工坊或者是医院有能力制作，所以价格异常的昂贵。现在因着材质以及切削机器的进步，可以商业化的制作，费用相对降低很多，但是巩膜片的价格还是会比硬式隐形眼镜高的些，因为巩膜片的毛料体积大很多，验配的时间比较长繁琐。可是巩膜镜片还是具有优异的透氧性能，因为镜片不会接触角膜表面，它可以在镜片跟角膜之间形成一个气囊，提供更好的氧气供应，减少角膜缺氧的风险，避免角膜变形或者是结疤，有助于维持角膜的健康状态。所以巩膜镜片常常用在角膜病的患者身上，佩戴巩膜镜可以有效地改善视力，保护角膜，减少佩戴普通隐形眼镜的不舒适感。当我们谈到巩膜片这种特殊的隐形眼镜的时候，它的价值不只是看得见而已，而是它也能够在眼睛最脆弱最敏感的部分提供保护、滋润跟修复。对于干眼症患者来说，这样的镜片不只是矫正视力，更像是一道保护膜，让原本痛苦模糊的眼睛重新感受到清晰跟舒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有类似的需求，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用自己的判断去选择人生的道路，然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是 我们的心眼很容易被环境、偏见、骄傲或者是过去的伤痛所蒙蔽，看不见真正的方向，或者我们也看不见原来自己是被保护的，我们其实不需要担心害怕。旧约圣经中就记载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先知以利沙，还有以利沙的仆人。当敌军亚兰王的军队来到以色列军队的所在多滩城，围困这个地方的时候，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看到眼前数量庞大的敌军，心中充满了恐惧。但以利沙却对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并且以利沙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于是神就让以利沙的仆人看见，原来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神早就已经为他百姓预备了，保护以色列人，并且为他们征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信靠他的话语，我们其实就有神的保护和看顾在当中，就算我们肉眼看不见。真正的清晰不只是肉眼看得见，而是心灵的眼睛也被神开启。就像巩膜片能够在角膜外提供保护跟滋润，神也愿意为我们的心灵建立一道保护跟光亮，让我们不再只是看到眼前的困境，而能够看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而有盼望。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权力24张专辑 I Believe 我相信当中的你眼目必看顾这地。
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背，直到如今人心升起，
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声音祷告。